日子过得很快，好像你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在恭喜大家啊，新年快乐。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一年最后的一个月啊，最后一个月。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想一想，这一年我们是怎么过的？那今天在12月第一个主日啊，我有一个负担跟你们一同交通这个题目。叫做侍奉的在思啊，侍奉的在思。什么是啊侍奉？头一个，我们要来领受、看见、认识侍奉的重要，侍奉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主自己的救恩，得着主自己的大爱。主为什么救我们？主为什么拯救我们？这一点你想过吗？主拯救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他的心意？这是我们需要来问的。耶稣开路先锋叫什么名字？施洗的约翰，他来到主面前为耶稣先来开路。他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第八天，他就照着圣经里面神所给他的规矩来接受割礼啊。他把他的父亲啊给他取了名字，然后呢给他行割礼。行了割礼以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记载，撒加利亚心被恩感，由衷的发出向神的颂赞，向神的感恩。他是老年得子，你想想看，一个老爸爸啊，那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得到一个儿子，他的心里面何等的欢喜快乐。可是你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个撒加利亚向神的颂赞中间，你所读到的没有一点点是关乎他自己的儿子啊，他得了什么？反而他在神的面前想到什么呢？我们来读这句话，我们来一起读啊，叫我们可以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你看见这个耶稣的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的父亲，但他得着了神所赐给他老年所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所感谢的不是说神啊你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儿子，他反而在神的面前想到一件事，想到他的儿子能够这个生出来是为着要来的耶稣基督，要来的救主，他要完成他自己的救恩。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以神的眷顾、神的救恩为重，他也为着耶稣基督啊，即将降生的耶稣基督啊，他能够得着众百姓的敬拜侍奉为他的祷告的这个中心。从这个撒加利亚啊这个祷告里头、颂赞里面，我们认识到神自己的拯救、神的救恩有两方面的意义，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看见前面说到神的拯救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啊，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啊，所以呢他看见说这是消极的，从仇敌手中把我们救出来，就是从神自己这个对着我们在罪恶中间被罪恶所捆绑、被罪恶来枷锁我们，神把我们释放出来，这是消极的这一方面。那么我常常的我们所想到的，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得救了，我今天从神的那个审判、从罪的捆绑中被救出来了，我们只停在那里，我们忽略了有一个积极的一面。撒加利亚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的 就是神自己救我们的目的，叫我们可以终身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啊，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有神的一个心意，双重的心意，一个是救出来，一个是救进去啊， save from and save into。 你看见叫我们从罪恶捆绑神永远的审判中间被救出来，然后把我们救到他的心意里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在我们自己的心意里面，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打算，我们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原来活在自己里头。现在神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我们活在自己里面，最后进到不管在地上你多努力多用功啊，多么的有天分，多你得到了这个得到那个，得到各样的学位啊，名誉啊，这个工作啊，这个金钱呢、啊、可是这一些最后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最后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最后就带我们进入到死亡里面去。我们自己以为正的那些事最后的一个结局，那最后就是你看看我们今天2016年很快啊，日子过得很快。你这一年过来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银行的户头里更多啊，更多吃了多少鸡腿，吃了多少牛排啊，这些是这样吗？然后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在地上又少了一年。你的生命在地上又少了一年。你在地上能够发挥的功用又减少了一年。神救我们，把我们从消极的罪恶中间把我们救出来，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叫你有用，叫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是有用的这个器皿。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凡是信主的，凡是得救的，他的生命都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功效。一方面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有了新的生命，另外一方面你要用这个新的生命能活在神的心意中间。所以你看见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主日所有的就是来做礼拜，那有人来做礼拜，有人来到这里呢就忙着做事情，有的人呢也没有做什么，就坐下来做礼拜，就是坐在那里礼拜，那么好像都是旁观者啊。我们今天蒙神自己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坐在那里，我们应当认识神把我们救出来是为了把我们带进去。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这个祷告文里面既从仇敌，注意既从这个字，就可以，你要注意这个词，这一些的这个给我们看见连接词转接词，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消极的啊，消极的最后要带动那个积极的在服事中间显出来。你是得救的人吗？你是基督徒吗？何以见得？何以见得？好了，两方面。第一，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继续的犯罪，留在罪里面。你对着罪的事情会有敏感，你对着罪的事情会厌弃，你对罪的事情里面会有感觉。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呢，十几岁，那年轻人，你说年轻人犯什么罪？没有犯，也没有犯什么多大的罪。可是呢，年轻人就会学习咒骂别人。就会用中国的国宝骂别人啊，三字，那个三个字啊，就是不管那，可是很稀奇，当主在这我的生命中间拯救我的时候，哎，你再要想要骂人，脱口而出。我跟你说，今天人呐、这个咒骂人，用中国的这个三字经来骂人的，不光是年轻小孩子或者没学问的，今天我看见很多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啊，那些大有学问的人，开口闭口也是那三个字先出来，啊，那我真是就发觉，但是呢，等到我信主以后，那三个字再要出来，随便的骂别人，他说，哎，里头有个力量， 里头好像有个刹车把我踩住了啊！我不是个得救的人，我不是一个被主已经从罪恶中间捆绑中间把我释放把我拯救出来的人吗？那么在我的生命中间，我的嘴唇要再一次说什么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嘴唇要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能够有果子。所以神就叫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嘴巴上面可以来服侍神，叫我们的眼睛上面，过去我所看重的是地上的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这些的世界上面所追求的这一切，可是信主以后，主把我们从那个眼光，我们的眼睛要收回来奉献给主，让主可以来使用啊，让我们看别人看事物的时候，让别人所看见的不是我们的贪婪，不是我们的这个贪爱情欲啊。今天我们的眼睛能有一个像鸽子一样的眼睛，圣经上说像鸽子眼，鸽子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眼睛很单纯单一，它只看见一个方向啊。所以这就是神自己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功效。那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从蒙神自己的救恩拯救出来以后，就让我们积极的，让我们能进入一辈子的啊，能够来服侍神。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辈子的，神爱你救你就爱你到永远，就拯救你到永远。神不甘心你的生命被罪恶所消耗，神不甘心你我的生命被情欲所消耗，神不甘心我们的生命浪费在最后不过就是待到死亡，神要我们的生命在他面前算数，在他面前算数。所以你看见说，救恩是一生的果效，服侍神也是一样的，是终身的事情。你看见神对着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就感动摩西去见法老，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看见他们原来在埃及做奴隶，在埃及被捆绑，在埃及没有自由，在埃及只有叹息，只有哀声啊，只有重担。但是神借着摩西去见法老，是容我的百姓离开你，离开你的地方，离开你做什么呢？好侍奉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历史，就是你我今天做神儿女所有的写照。做神的儿女，什么是做神的儿女呢？我们蒙神拯救，我们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到神荣耀光明的恩典中间。当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借着摩西来向法老，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愿，一面告诉百姓，你们不要在埃及哀声叹气，做奴隶，在那里重担压制之下，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到一个流奶这个鱼蜜美好丰富的那个迦南地。所以神带领百姓是给他们看见前面有一个美景，前面有一个愿景，给他们的是让他们在那个流奶与蜜美好丰富之地呢，他们可以去享受神，同时又让他们来侍奉神。对着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大家都很懂，但是对着侍奉神的这个需要，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模糊。以色列人在当时所接受的神的带领上面他们所领受的也是我们今天该领受的。我们今天接受了神自己的救恩，我们信耶稣就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我们下一步就是要问说，神啊，你拯救我们做什么？让我这个生命在地上做什么？在你的手中能有用，不至于生锈啊。这个铁它那个如果你不用那块铁就会生锈，慢慢那个铁的那个功用就会消失，光泽也好它的，但是你把这个铁呢，去让它去侍奉去磨，它这个铁就越来越能够有功用越来越能够利。
所以你看见说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啊，在新约约翰福音12:26啊，我们来读一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很宝贵啊，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啊，天父所尊重的人，所看重的人，是服侍他的人。你不服侍神，你就失去了天父的尊重，你就得着无可补偿的亏损，你受亏损，你受亏损。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不管你信主或者不信主，你都有你的侍奉，你都有你服侍的主人啊。有些基督徒讲说我不服侍啊，我不过是不热心而已啊，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啊。那这个想法呢，对不对呢？你发觉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的话里面说不正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服侍。你看一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4所说，我们一同来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的话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在服侍，都在忙，都有一个忙的中心，都有一个忙的对象，都有一个侍奉的一个对象，是吧？你如果不是侍奉主，你一定是侍奉撒旦啊！主跟撒旦是相对的。从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来说，我们一个人如果不侍奉主，你就是在主以外有别的侍奉。你不追求主，你一定在那里追求，花你的时间追求在主以外的那一个对象啊，那一个人，或者最后你又回到魔鬼撒旦的欺骗底下。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么是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啊？马门就是财力啊，这个马门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神用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告诉我们，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认识神，能够享受神给我们各样的丰富的恩典和预备。那么神创造这个，从他自己开始，他是源头，然后创造一切，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来经历，能够享受。魔鬼撒旦就把神所有的创造归在他一个人手里，归他手里，他就借着钱财来控制人，叫人无去侍奉造我们的神。人今天生活在地上，实际的就浮在一切向前看，一切向前看。这个钱如果给我多，钱如果给我少，我就服侍啊，钱我就工作。那今天你找事，今天人的心啊都是这样，撒旦就操纵人。撒旦操纵我们叫人不来服侍神的方法很多，有的时候叫你专一注意度福的满足，有的时候叫我们去贪爱世界，叫我们追求在世界上面的安逸和虚浮的荣耀。撒旦一直在那里叫我们看重的就是在地上肉体的满足啊，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啊，全叫我这撒旦就叫我们注意这一些东西，把侍奉神放在一边，侍奉神放在最后。我都身体健康，全家大小都安好，我有时间不忙，我来教会，我来敬拜。那如果呢，我今天忙了，如果我今天呢身体不舒服了，我有任何别的理由，我把敬拜神放在最后，那就不更不要说了。来服侍神，不光是敬拜，把服侍神、侍奉神啊。所以你看见魔鬼撒旦就用各样别的事物在那里吸引我们，不侍奉主，你一定是侍奉主的对头。主有一个对头， 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圣经里面把神所有的创造把它归在一件事情上面，叫我们去为着今生所有的一切在那里追求。我们不爱慕侍奉主，我们就是被魔鬼撒旦诱惑，而我们对爱我们的主好冷哦，很冷淡，对着主啊，主自己的爱，我们自己很冷淡。我们只有我们需要说，主啊，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答应要给我那个。我们对着主把它当成什么呢？把主也当成摇钱树，摇钱树。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我们爱我们的主。因此，当我们在别的事情以别的来代替神，我们的里面就把我们的主来冷淡。我们做神的儿女，真的我们要很严肃，要认识这个事实，不要做一个天父不尊重的人，以至于你失去许多属灵的福气，在你生命中间添加了永远的亏损，永远的亏损。所以这里神的话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在我们生命中间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主。好，明白了这个，底下我们要问什么是侍奉神，什么是侍奉殿。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开不要讲你，我就想想我自己。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开始侍奉。我16岁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我16岁在教会里开始的侍奉是从在哪里侍奉呢？就在小孩子们中间。我很喜欢跟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孩子们也喜欢我这个大哥哥，所以呢我就跟他们一起玩，跟他们一起教儿童主日学我也参加一点这个主日学老师的训练。那么后来呢我就这个在中学的团契里面做我们团契的同工，在大学的里面也做这个大学的团契的同工。我大学毕业了还去到中学去做他们的辅导。在教会里面呢，我也开始起先的时候是开始扫地擦桌椅扫厕所。那么后来开始呢，在教会里面学习参加诗班唱诗参加这个招待，然后呢在主日的崇拜中间也来服侍领会。对不起，服侍领会。那么后来呢，也在教会里面做执事，教会里面做讲员，各样各样的服事当中，好像在那里服事。但是这些服事这些工作做了很多年，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侍奉神。侍奉神这个词什么意思侍奉神是不是就是在教会中间忙呢？工作呢跑来跑去呢一下子这个来了就来排桌椅，一下子呢又跑到诗班，一下子呢又站在讲台。到底侍奉神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些以外，侍奉神还有哪一些的范围？老实说，在我侍奉的以前的经历中间，我不太清楚。我看见教会很多事情需要做，我就去做了。我发觉教会很多人，可是我发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忙，在教会里面工作，他也很有心，很有热心，很有爱心，可是他做了半天，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他不知道什么叫侍奉，他不知道侍奉神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殿。这里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分别，这段经文呢是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44章第10节到第16节，相当长，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过去，一节一节来读我们一节来。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祭和祭牲和平安祭牲， 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立位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切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对照。第十一节我们所看见的是一方面，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的是15节和16节。
15节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利未人祭司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的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守我所吩咐的。你注意在这个两个对照中间在中文的词句的里面所说的跟英文圣经所说的，今天我的电脑忘了带那个 adapter， 所以我就用他们的电脑，那他电脑就不太那么顺啊。你看见说在这里说什么呢？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你注意这个殿中供职，在英文说 and ministering in the house ministry 啊。那么你再看看呢，这个底下呢刚才所说的这个15节， 以色列人离开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撒都、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啊。注意那个侍奉是 minister to me 啊。
这个16节也是一样，16节我们看见的
这里说到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 minister to me。 你看见他都用 minister 这个词，而中文圣经中文圣经却这里11节说供职和侍奉原文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在神看来，神把利未人分作两帮人，大家都是利未人，都是属乎神的，都是同样属乎利未的支派的，可是其中是一大部分的人只配在殿里面侍奉，另外一帮少数的人，他们也是利未人中间的一个，是撒都的后裔，他们可以侍奉我，就是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一段圣经以西结书44章的里面给我们明显看见有所分别。什么叫做侍奉殿？什么是侍奉神？侍奉耶和华？你知道侍奉殿和侍奉神的分别吗？你看见很多人在神的面前有工作有侍奉，神说你们不是侍奉我，你们是侍奉殿。很稀奇，有一帮人在殿里面很忙着侍奉， 他们，但是神说他们在殿里面侍奉是侍奉殿，不是侍奉我。我们知道这个侍奉殿很像侍奉神、侍奉主，外表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在殿里面呢做什么呢？杀牛、杀羊、献平安祭、献燔祭，真的很忙。比方说有一个人要来敬拜神，他呢要献平安祭，要献燔祭给神，可是他带了个羊啊、牛啊，牛发牛脾气，拉不动了啊，所以这帮祭司怎么办呢？这帮利未人就帮着他去牵，帮着他去拉，然后帮这一帮要献祭的人宰羊宰牛啊，来把这个祭牲宰了。你看见说他在那里服侍啊，在那里不是帮助人吗？那么另外呢，有一个人他要来亲近主啊，他有帮助这个人认识主啊，他原来不认识主，帮助他原来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帮一个罪人悔改啊，叫他能够信主，那多好！帮一个信徒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进步，那是多好呢！你看着他非常的忙，而且忙的里面，侍奉的里面，他会出汗，全身都出汗，帮助人让这个牛羊都献成了。你知道这个平安祭、燔祭啊，都是预表基督，也就是说你费了很多力气为着让人到基督面前，把人带来认识主。燔祭是信徒信主的人献的，平安祭是罪人所献的，罪人跟神中间没有平安，没有和平，所以呢他在那里呢要献平安祭。一个信主的人乃是在神的面前献上燔祭，把整个人的生命当成活祭，愿意来献给神。所以这个祭司啊，这个利未人呢，在这里所做的，又帮没有信主的，又帮已经信主的，他忙得很，忙得很。他真的是在那里忙，真的是在那里服侍。可是神知道他是侍奉殿，他不是侍奉神。你看见这个里面呢？所以侍奉神比你带人信主，比你传福音更深。侍奉神比你帮助信主的人奉献给主更深更多。引人归主，帮助信主的人更爱主，圣经上说你是侍奉殿，而侍奉主要比这一切要更多。光光是拯救罪人是侍奉主吗？光光帮助别的信主的人借着查经借着祷告能够进步，那是侍奉主吗？我们要看见说这个侍奉不光是为着拯救人，帮助信徒更爱主，这个侍奉的工作，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侍奉他，不是侍奉殿所以这个侍奉主跟侍奉殿，我们要看见外表上面好像没有多大的分别，还是尽力在服侍嘛，在服侍人啊，帮助别人啊，努力传福音啊。那你看见说你也劝别人啊，你信了主了，要参加受洗班呐、要来这里，我们在服侍他，劝人在团契里面侍奉啊，这个很许许多多的忙碌。但是你发觉说，圣经的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你这段圣经。你在那里忙碌，在那里工作，为着什么？为着什么？神说你做这一切是单单为着有人有需要吗？单单为着这个教会有需要吗？你单单要解决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你这么做呢？还是你在做是为着神？是为着神，真的是为着神。那我跟各位老实的说，在教会里面工作很吸引人。在我们没有来到教会以前，我们在我们的社团，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的亲戚家人中间呢，我们努力的表现，努力在那里做我们做人我们在那里做事这个表现。可是信主以后呢，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教会的工作中间，好像我们也这个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在那里的摆上能够叫我们自己有所享受。人的肉体 有很多可以吸引我们人的地方。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弟兄姊妹啊，天性他是好斗，天性就喜欢说话啊。那么他呢，这个不管人见到什么，他就总是要说，总是要动，跑来跑去啊，在这里说说，在那里说说啊，因为他啊，他很说完他很高兴啊，他觉得说啊，他为神做一些事。可是事实上面是他天性中间就喜欢说，就喜欢动啊。他如果不说，如果不动呢，叫他安静在那里呢，他就受不了啊。他不是为着神。如果神要他做一个安静的人，他是受不了啊。神要他做他不喜欢的事，他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呢就没有用了。所以他是因为他天性中间喜欢这样做，喜欢做这些事情，还是说他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而做？我告诉你，这个分别呢在哪里呢？分别就在于说我们对这侍奉神是不是真的有认识。圣诞节马上要到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以前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信主，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青年团契，每逢圣诞节青年团契有个节目，就叫做节目，不叫做侍奉节目。什么节目呢？报佳音，听过没有？
听过。
报佳音，什么叫报佳音呢？
对不起啊，对不起。
什么叫报佳音呢？报好消息啊，报佳音啊，报给人。你知道我们那是什么？怎么报佳音？我们告诉青年人啊，半夜12点到教会集合。半夜12点的教会集合，那么我们到教会集合完了以后呢，我们那时候都就骑着脚踏车，大家骑着去，然后呢，我们就很高兴啊，我们在那里唱平安夜，练习一下，诗歌练好了，然后我们就到谁家去报佳音呢？是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家里去报佳音。那为什么到弟兄姊妹都要报佳音？到他们家门口呢，我们起先，别讲话，现在半夜。耶稣啊，半夜降生了啊，那个平安夜，哎呀，很安静中间的，然后我们小声一唱，平安夜，圣山夜，哎呀，我们在唱啊，唱了以后，然后唱得很高兴，唱完了以后啊，那个家里面那个家人呢，灯就亮了，灯亮了以后门就打开了，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进来。我们就吃他做的点心，准备着这个啊，又喝又吃，然后呢，我们就开心的出来，然后我们又骑着脚踏车到另外一家弟兄姊妹家，又是一样，平安夜，圣山夜，然后他灯又亮了，门又打开了，我们进到家里面呢，又吃一顿，又喝，搞到半夜4点钟，这叫侍奉神吗？这不是报佳音。我们以为是侍奉神呢、啊、我们觉得很认真呢、啊、哎呀，我今天服侍神呢、啊、我们告那完全是为着自己的兴趣，完全为着自己开心，完全为了呢今天晚上呢啊能够跟青年人在一起，年轻人在一起就喜欢哎呀熬夜啊，就喜欢在一起啊，我们又唱啊又闹啊，然后又啊就很开心，然后呢4点钟以后回到教会，我们交换礼物做游戏。你不是庆祝主耶稣的圣诞啊，事实上是庆祝你的肚子，最后你要拿个礼物啊。圣诞是耶稣降生，应该他给他送生日礼物，结果礼物都送到我们口我们手中来，这叫什么侍奉？这是完全是用仁义，人的肉体是侍奉我们自己。那不是侍奉神。什么是侍奉呢？侍奉神，侍奉这个词 minister 啊，不是，第一个意义就是礼拜啊，就是这个做礼拜那个礼拜，也就是敬拜。你看见说这个礼拜是从我们信主开始，我们就对神有礼拜，就对神有敬拜，一直到启示录。在启示录第7章第15节， 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
往下，往下，往下走。来，我们来读。
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昼夜在他的殿中来侍奉他，神用他的帐幕做宝座的来覆庇他们。那段经文是讲了将来在新天新地。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有一个习惯，有一个操练，有一个操练，有一个准备，有一个常常要做的事，就是我们敬拜神。一个礼拜有一次是团体的敬拜神，这个团体敬拜就是做礼拜，礼拜天 来做礼拜，然后呢回家以后天天在那里来敬拜神，昼夜在神的面前，将来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也是要侍奉神。所以今天基督徒这个敬拜是从今生今世一直操练学习，然后到永世的里面昼夜的侍奉神，将来到天上我们还要侍奉。怎么侍奉呢？侍奉我们的观念就是以为就是做事啊。我告诉你，天堂里面没有厕所要你打扫的， OK， 天堂里面没有椅子要你排的，那你说我只能打扫，只会打扫厕所，只会这个排椅子，天堂里面没有这些工作，那你怎么办？你怎么侍奉啊？你扫不成了是吧？侍奉神你总以为忙碌，可是事实上侍奉神第一个意义不是一个动作，侍奉神第一个意义我们看见乃是在神的面前敬拜神。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他30岁出来服侍，要开始服侍3年半的服侍之前，
魔鬼撒旦呢就把他带到一个
很高的一座山上面去，在山上，这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那个山那个地方 Monastery of Temptation，在那个地方，这是底下是耶利哥的平原，耶利哥城市就全世界最低的海拔最低的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城市。那么我们去那里看看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就是旁边那个高山，在那个高山，然后魔鬼说你拜我，你敬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你记得那次主耶稣就受这个试探，然后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主耶稣在马太4:10我们来读。
耶稣说，撒旦配
是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不拜魔鬼，不拜撒旦，主耶稣反而对撒旦说退去吧，因为经上有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呢，在这里敬拜跟侍奉是同样一个意义啊，同义词。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啊。所以你在一切的工作中忙碌中有没有敬拜神啊？敬拜神，这个也跟启示录刚才的那个侍奉是同一个字根。原来侍奉神不是做什么事情，侍奉神是礼拜，是礼拜。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74，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么神把我们已经拯救了，今天你是个得救的人，你是个得救的基督徒啊，得神的自己的救恩，得神自己的拯救，得救以后你做什么呢？神这样救我们，花了那么多的代价，那么大的力气，把我们从罪恶中，把我们从将来永远的审判中把我们救出来了，为的目的做什么？叫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你怎么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呢？怎么可能圣洁公义成为一个动作，成为一个动词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圣洁公义？原来这里讲的侍奉神不是你外头的动作，侍奉神是你内心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 你内心生命，神把圣洁、把公义已经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了。你今天在一个新造的人里面，在有圣洁、有公义的这个生命里面，你自然的会有一个表现，就是想到说，有一位圣洁，有一位全然公义的神，配得我的敬拜，我在他们面前要俯伏，要敬拜。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圣殿的外面，在圣殿外面来用啊，因为那个圣殿的外面就是刚才这个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哈，了解这个杀牛杀羊你得用力气，你得用你自己的力量啊，你如果你喜欢，可是神说呢，那是侍奉殿，神要我们侍奉他，侍奉他在哪里侍奉呢？
在圣所里面侍奉，
圣所里面很安静，圣所里面外头的人不能进来，而且圣所里面的侍奉没有人看见你，而你很单独的、孤独的，是吧？所以你看见圣所是一个黑的地方，那里面呢就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金香炉，这个祭司呢就在圣所这里面的侍奉的时候呢，这里是很黑的，旁边都是非常厚的木幔啊，木幔在那里，那只有七盏金灯台上面的那个灯啊，那个灯呢还没有七支现在我们的蜡烛发的光亮那么多，所以在那个圣所里面侍奉啊是很暗暗的，安静的，没有人看见的，没有人给你喝彩，没有人给你鼓掌啊，没有人知道你侍奉什么，在那做什么。这里面侍奉神，很多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多的乐趣啊，但是神要我们侍奉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他里面是安静的，是好像暗暗的，是没有一大伙人在那里聚集的，没有很多人聚在那里的，我们来侍奉。我们看那一帮利未人，利未人做什么呢？他们在殿外头啊，在圣所的外面，在殿外面杀牛杀羊啊，在那里帮人这个把祭牲抬过来啊，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是显露的，是人看得见的。是人会给你喝彩，人会给你称赞的，说你好啊，你力气很大啊，啊你很有本事啊，能杀很多的牛啊，杀很多的羊啊，啊把这些羊不但杀了，还能有力气背着放在祭坛上面呢、啊。很多的工作，这都是外头的。可是什么是侍奉呢？侍奉，
我们看见说是第啊，是像这个
祭司啊，看祭司在神的面前，这里很屋子就很黑了啊，在圣所里面。在那里服侍神，可是这个利未人呢是在外院子，在外院子那里很热闹，人很多，在那里侍奉神。
可是第十五节
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侍奉神的根基，或者说侍奉神的根本的条件，就是亲近主。你到主面前来，你站立在他的面前。怎么知道啊？你知道怎么亲近主？多少时候？我们呢这个人呢天性中间的喜欢做忙啊，好像我忙这个啊，忙那个，见了面就中国人见了面过去是问说你吃了没有，现在问你了忙吗啊，好像我们不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意义啊，我们这个人总是喜欢忙，那是我们的天性。等我们把我们的天性也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神面前来了，我们觉得说呢，我过去呢在社会中啊、在我的工作中忙，现在我来教会呢，我一定要忙啊、教会里面也忙。我们这个叫你一个人安静在主面前，你很害怕， 很多人呢很怕一个人在房间里啊，你受不了一个人在房间里，不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出去啊，我们看见人啊、有热闹，看见人我们能够有交通有来往，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好像要被人要人拉着我们拖到主面前来，我们能安静在主面前跟主单独的面对面，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来享受他，好像我们做不来，对我们的天性啊，我们天性中间就是要 work work work， 可是叫你 worship worship worship， 你做不来，敬拜敬拜敬拜，在圣所中，在那个环境是暗的，是安静的，是很孤独的，来亲近主做不到。如果我们在侍奉中间只想到说我今天要为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想到在主面前停下来安静下来，来亲近主，来仰望主，来听见主对你自己的生命中间说话。如果你说我来学习亲近主，来祷告，我怕很多人大概祷告了这个五分钟，了不起七分钟八分钟，就好像就说不下去了，就完了啊！祷告，我们以为祷告就是主啊，我有需要，我求这个求那个，我跟你或者跟你报告啊，报告这个报告那个，不是求告就是报告，这还好着的。有的人在祷告里面控告，告别人的状啊，主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哎呀，我们真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蒙神得救的人，神拯救的人，神把我们救出来，是把我们要带进去，带进去做什么呢？来敬拜，来侍奉他，来瞻仰他的荣美。如果你要在主的面前侍奉神，我劝你，我劝你能够把圣经读过，讲到神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的地方，那些名词啊，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默想，神是创造主，神是拯救者，神是啊这个以色列百姓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大卫的山寨高台啊，神自己，你把神自己是什么，形容神的，说明神的这些词，你都有些默想，都有认识，那是要花时间的。花时间啊，那一个比我们啊这个今天想到的侍奉神呢啊，不花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也很容易服侍，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啊，如果查圣经啊很简单呐、啊，网上面有很多资料啊，我只要 Google 一下啊，去找，然后呢不要花多少的力气我就能得着了。哎，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传福音啊我也是一样把这个属灵的定律把它背下来，五大奥秘把它背下来，然后呢我就跟人讲，不花多少的力气。可是你真的要告诉一个人说你现在静下来，在主面前啊。亲近主，靠近主，你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因为主对着我们来讲，好像我们距离很远，很远。在圣所来亲近神，是让我们从许多的忙碌，许多我们的爱好，有的人喜欢。他的服侍就是我喜欢或者我能做的，他认为我能。可是我们认不认识，我们今天离开主就怎么样，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个亲近神啊，亲近神是神自己要我们在他面前的学习。同样是利未人，同样是这个支派，可是利未人走离了面，离开神的时候，有一帮的人叫做撒都的子孙，这个子孙在神的面前，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来侍奉神， 在殿里面侍奉神。
什么叫做侍奉神？
侍奉神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就是在他面前。侍奉神就是不是说我喜欢这样做，我看见这里有需要，我看见教会有那个需要，哦，我自己哦就去服侍，不，那个不叫做侍奉神。侍奉神乃是停下来，停下来在主面前等一下。不是今天有人说，哎，某某人呐，啊，哎，我们这里施工上有需要，你来，我们需要你啊，是，我们就跑去服侍了。或者说我们今天侍奉神呢，就靠什么呢？就靠我们啊，开同工会，大家把会一套开过了啊，我们一同有这个同样的这个最后的结论了啊，定规了，那么我们就照着这个定规来做。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做的，神的工作是从侍奉他先开始，服侍他，敬拜他。不是今天我们都把我们的想好了计划好了，然后神呢，啊，签名盖章请你最后来祝福，啊，那不叫侍奉神。侍奉神之前，要服侍之前，我们要服侍殿以前要先服侍神。所以凡是不会亲近神的人，定规的他不会服侍神，不在他面前等候问主说，主啊，你说，请你说，我们不会侍奉神。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侍立在神的面前。今天很多人得罪主有两种得罪的方法，一个呢是违背主明显的命令。如果主告诉我们说了这些啊，这个许多的这些的事你去做是得罪主的，那么这个是一种得罪。另外一个就是主没有发命令，啊，主发了命令你不做是罪。另外一种罪呢是主没有命令你去做，那也是罪。一个是悖逆的罪，一个是妄为的罪，妄作，啊，一个是主说了告诉你你不听，一个是主还没有说你就去做了，主没有说。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要留心。对着前者我们比较会这个警醒啊，罪恶的事情、污秽的事情、邪淫的事情，那我们就知道那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可是常常我们在神还没有说话以前，我们的热心就发动了，我们的意思就发动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来报佳音一样，我们已经先想好了，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什么乐趣，带来什么得着，就享受什么气氛。我们不是真的来报佳音给别人，我们是报佳音给自己。所以侍奉神啊，这个神的儿女啊，侍奉神最大的这个问题、最大的这个错误、最大的仇敌，可以说就是我们喜欢做好事，喜欢觉得说，哎，这样好，哎，我们这个主意不错，这是好事情，这好主意。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讨论，在我们的心思中间，我们这个讨论这一个，只要良心不责备，那就可以这个绝对的可以做了。但是很多时候好事是神旨意的拦阻，做好事在教会中间做好事，而没有在神的面前侍立。侍立的意思就是你站在那里不要动，站在那里只等到听见主告诉你什么。侍立就是单独的在主的面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很需要。你怎么不能够胜过今天在地上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怎么能够胜过这一切？你如果不等候在神的面前，不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然后留心听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就冲出去了。很多时候，所以这个侍奉神是从侍立在神的面前等候主，也就是跟主交通，跟主交通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敬拜，祷告就是侍立，祷告就是侍奉神。你别以为说你在那里跟主祷告啊， 可是圣经的定义是你跟在他的面前，你怎么样跟儿女做父母跟儿女中间的生活，怎么过夫妻中间的生活，怎么过弟兄姊妹跟教会中间一起的生活，怎么办怎么做，不是先去想想这个办法，不是靠着办法，教会家庭啊，你整个的一生中间要能蒙着神的恩典，蒙着神的喜悦悦纳，是从侍奉开始，是从侍立在神的面前。在圣所中的服事很安静，没有人啊，没有人在那里看见我们，没有人在那里这个告诉你支配你，也没有人在那里批评你。你能够安静的在主面前侍立吗？因为在主面前侍立的缘故，所以你就发觉说，你得力量的源头是从主来，你侍奉的对象，面对的对象是面对主。虽然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侍奉中间，有许许多多别的人对你有意见，对你人有批评，对你人可能是还有责备，可是你知道你在主面前，主啊，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那如果你在主的面前多多的祷告，多多的寻求神，来明白他的心意，你知道主的心意是如此，你就是再苦的路，知道主的心意，你也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你凡事都能做。我们这次来服侍弟兄姊妹，在服侍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不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见过弟兄姊妹，然后呢再有在服侍中间，我们的家怎么办？但是呢，我跟我的妻子在主人面前了解的就是问主跟你说话了吗？主跟你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主的话了？所以这个留心听主的话很重要。这个侍立的意思
你可以看这个
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我们来读：天使岂不都是仆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个仆役就是侍奉，就是服侍。仆役的事，天使岂不都有服侍的灵吗？这个ministering spirits。Are they not all ministering spirits?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服侍啊，侍奉啊，有一个灵的表现。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很重要。我们心态就说出我们那个服侍的灵。天使他们都有一个侍奉神的那个灵，知道说他们的服侍是对象是对着神。
然后再看第十章
第十一节，我们来读。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永不能除罪。这个侍奉，祭司们是站在神的面前的侍奉，站着侍奉神，就是侍立在他神的面前。侍立的意思就是说，我啊，你说，我先仰望你，我先要注意听，你如果给我有命令，你如果给我有你的话，没有你的话，我不敢凭着我的肉体随意的这个行走，随意的定规，要听神的差遣。所以这些祭司们在神的面前要听见神的差遣，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听命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态。侍立在他们面前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就是这个祭司们在神的面前对主说，主啊，你说，你告诉我，然后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你比方说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六章说明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叫做乌西亚，乌西亚王死了，那么整个的国家呢，这个国王死了，领袖死了。这个百姓呢就群龙无首，就在那个时候，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然后他的前面有这个撒拉佛， 萨拉佛呢，在那里两个翅膀相连，翅膀与翅膀相连，然后萨拉佛这个管圣洁的天使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当神自己的圣洁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当他有了这样的看见，让他敬拜主等候主，敬拜主等候主，头一个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罪污，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能够站立。然后他就听见神的
跟他讲话的声音，
我们来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服侍呢？请开启我。你看见他在神的面前侍奉是从敬拜开始，在敬拜中间神就说话了，当他在敬拜神的时候，神让他看见那一幅的意象，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他听见主的声音。那么这个撒母耳，你记得撒母耳是个童子，这个童子呢，起先在祭司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在老祭司老以利的这个手下来学习。好，到了晚上睡觉，睡觉了以后呢，撒母耳听见声音。年轻人呢，能听见声音不容易啊，年轻人都是白天呢忙得累累，晚上都睡得贼死，是吧？能够听见声音，然后他以为老祭司老以利在叫他，他就摇醒。以利，以利，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叫你啊，回去睡觉，回去睡觉。你晚上忙着去该睡觉了，不要吵我睡觉，回去睡觉。”然后呢，第二次又听见呼唤他的声音，他又跑去问以利。以利说：“我没叫你啊。”第三次，以利才警醒出来，原来是神说话。神说话，以利这个老祭司有经验，告诉这个撒母耳说。你再一次听见声音，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叫做侍奉。所以你看见说撒母耳侍奉的开始也是从注意在神的面前肯借着祷告，借着等候，借着敬拜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不是做很多的事情，服侍不是为了很多的需要在那里忙去帮助人，神不需要你的帮助，神要你的敬拜，要你有一个敬拜的灵，有一个依靠他，有一个等候他的灵。而且我们的服事不是这个以为说我们就在那里忙了以后要得着服事的这个果效。尤其在服事中间呢，教会有的教会人不多，所以有的人在那里呢，有的牧师有的传道人呢就很忙了很忙了，他自己在那忙，好，那么门口先做招待，然后跟大家握手，然后呢，聚会的人又做主席，主席呢参加你唱诗的诗歌，又跑去参加诗班，诗班完了以后呢，又跑去弹琴，弹完琴呢，又来讲道，从头到尾，这叫做一脚踢，拱到里面一脚踢，神不要你一脚踢，神要你听命胜于献祭。在神的面前要听神要你做什么，要明白说主在你的生命中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所以侍奉神不是去包办我也明白一件事情，我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在侍奉上面我学习那么神也给我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也给我有一些服侍的一些恩赐一些技能，可是我后来明白说主不是要我做一脚踢什么都去做，主就要我在他的面前听命，听他的吩咐，听他的差遣。所以第一，你在侍奉中要学习敬拜神，亲近神默想神。那这个你默想神的时候，你越默想你越看见神自己的荣耀，神的荣美吸引你，然后注意听神的声音，你自己来亲近神，你一定渴慕要听见神的话，你就会留心读圣经， 圣经读过了以后，不是只是注意里面你们我们阿门他们啊，那你会注意在圣经里面神自己有一些的话对着你来讲是特别的，特别的啊，那些话你要留心啊，能够求主来说。然后第二个呢，侍奉的态度就是听命，听神的命令。那么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吩咐的，神要服侍啊。教会有做的事情啊太多了，很多都可以做，很多都需要做，是不是？但是到底今天神要我们在哪一件事情先做？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教会在敬拜神，在亲近神，在祷告的事情上不回到神面前，我们每个人就凭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根本不会 work， 不会 work。 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到主面前说，主啊，你配得我们的侍奉，配得我们的爱戴。所以呢，这个要侍奉神。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我们再读一下。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
三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侍奉，在圣所里头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圣洁和公义的。在至圣所里面的神是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充满在至圣所。这个圣殿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神的圣洁公义是充满在圣所里面，在圣所里面当显出神的圣洁，显出神的公义，就需要神的主的耶稣基督的血在这里洁净我们，对付我们身上的这些的不圣洁不公义。那么靠着血我们能来进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主的血为我们所摆上的牺牲，摆上的奉献，主的血所有的功效，叫满足了神圣洁和公义啊？这我们要认识这个。所以这帮的立位的这个子孙呢，是用圣洁公义啊来侍奉神。脂油是对着神的荣耀的，脂油是让神有所得着的。献祭杀牛杀羊是为着人的罪，对付人的不邪和不义。脂油是动物身上最丰富的，这个动物的营养，有营养，长得大，长得好，长得肥，长得胖，最多的它的这个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个脂油，就是那个 fat。 今天我们吃东西啊，要挑，哎呀太肥了，那这个太多油了我们不吃。可是你看见说动物身上最肥美的就是它那个脂油，也就是说代表是我们生命中间神给我们的最好的部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最好的是我们的生命，最好的是神自己用宝血把我们拯救出来了，我们这个人是神所要的，最好的能够来献给神。你的生命今天献给什么？献给工作，献给赚钱，献给爱情啊，献给我们自己这个成名啊，这个成功，是献给这些吗？还是我们看见说我们最好的要献给主，献给主。看见
旧约百姓是如此，
我们看见到新约圣经里面一样的原则，他们怎么侍奉？我们来读一下旧约圣经。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巴拉巴和扫罗是神自己所拣选的器皿，从安提阿的教会中间，他们听见神自己的声音被打发出去的。可他们的侍奉能出去做传福音者，能出去建立教会，能出去是引人归主，是在他们侍奉主的时候，就是他们进食的时候。侍奉主进食，那就是敬拜，等候在神的面前。所以教会要有什么工作，弟兄姊妹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感谢主。今天在 下午的一点半，在我们下午聚会侍奉在这里敬拜以前，有一群弟兄姊妹先在隔壁在主的面前祷告敬拜主，不是光为事情祷告，是敬拜主，要听主自己在祷告，众人祷告心都归向主啊！我们在主的血的遮盖洁净的底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来瞻仰主，然后问主说，主啊，我们当怎么服侍你啊？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主等候主的一个心，主自己仰望主，主自己就会说话。所以圣灵在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叫做扫罗，有一个叫巴拿巴，把他们分别出来，打发他们出去来开始为主传福音。教会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天我们教会福音从耶路撒冷，从安提阿那个小小的范围，今天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啊，到了西方人，到东方人，到你我的身上，是从这里开始你的转机。当他们在那里敬拜主的时候，保罗三次出外布道，然后第四次出外布道，然后各地方结出了福音的果子，他们再学习敬拜主，他们再学习祷告亲近主，然后主自己的工作，主自己的吩咐，就这样子，就像这个一个那个这个一块石头丢在这个湖面上，然后这个涟漪啊，这个水波就往外扩大，往外扩大，往外扩大，就产生出来了啊，那个何等大的果效！那福音是从这里开始的啊，神自己的百姓的侍奉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愿每一位都看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蒙主拯救出来，主在你身上。要叫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在神的面前，你的一辈子不会浪费了，不是白费了。你在主的面前是有功用的，你要来侍奉主，你要来学习亲近主，学习瞻仰主的荣美，然后学习听主的吩咐，听主的命令，然后得着了主自己的话，你自己里面就刚强，就壮大。不论环境多么的艰难，你知道主叫你去这样的服侍的，那么你就能够胜过所有的批评，所有人对着你的论断，所有人对着你。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人家如果多说你几句好话，你就软弱了，你就骄傲起来了，对不对？如果人家呢又说批评你一下，又论断你，你自己呢又不侍奉了。你看我们这个人呢，这很软弱的，很软弱的。如果不来敬拜主，从主看见。当扫罗他原来是做一个逼迫教会抵挡主的人，当他在主的面前学习敬拜主，学习等候主的一个功课，然后他自己把他的生命的焦点，生命的那个方向，整个的听见主，看见主，主自己把他改了以后，他自己就知道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都是因着主的恩。所以他真是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在侍奉中间，我曾经给你们讲过，保罗后来在监牢里面写腓立比书啊，他真的能够让主自己照常显大，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危险中，在他的困难中，他的根基，他的根源是在乎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敬拜主的人，等候主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阿爸父，我感谢你，谢谢你自己用你自己极深的爱，极宝贵的你的儿子的血，把我们从罪恶败坏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今天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自己何等不配，我们自己何等软弱，我们自己何等无有，但是主啊，你这位全有全足全丰至圣至善至美的真神，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完成了拯救我们的大功，叫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叫我们的生命一生在你的面前能够做一个侍奉你的人。愿主你自己教导我们，吸引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一辈子最宝贵的最重要的侍奉 乃是在你面前侍立，在你面前等候，在你面前亲近你，叫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再一次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是忙在侍奉殿，忙在人能够看得见的那一面，还是我们来在圣所里面来服侍你。主啊，愿主你自己亲自对你的儿女来施恩，主啊，把你的光，把你的话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今天认识在你的面前一辈子我们要操练要学习的是侍奉你，是敬拜你，是亲近你。主啊，愿主你自己，当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亲近你，魔鬼撒旦就从我们中间逃跑。赞美你，但愿你的教会是一个亲近你，是一个侍奉你的教会，让撒旦恶者在教会中毫无作为。主啊，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胜而又胜的主。主啊，我们深深相信你自己的话里面所有的应许，你自己所有的吩咐，要在我们这帮软弱人的中间，主啊，都要应验，都要成功。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亲自牧养你的百姓，亲自刚强你的百姓，亲自吸引你的百姓，你负苏黎世教会教会所有的责任。我们赞美你，我们信得过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也仰望你自己，天天成为我们的仰望，成为我们天天的扶持，让我们面对面来与你有交通，把我们的时间抽出来，把我们的时间奉献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你面前肯停留，肯在宝座前停留，肯在你的面光中间，我们来更多被你的荣美所吸引，更多被你的荣美来光照，叫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像摩西上了山与你面对面，他回来的时候脸上都满了荣光。愿主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主啊，把我们生命最好的献给你，因为你配得，你配得敬拜，配得爱戴，配得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